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
耶、yeah ！
蓝莓怎么样啊？今天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在大口的吃水饺呢，还立刻给我安利，我就看到你吃的都好香，
可好吃了那水饺，我这个星期吃了5袋了得。
那能让你连续不断的吃，那应该肯定是很好吃，很好吃。而且我知道你是自己做水饺的人，还能说好吃。
我实在没时间自己做了，然后这个确实太好吃了，然后就这些就疯狂的就下饺子也方便嘛。
嗯，好，我明天也去买，我已经拿到了名字跟各样的哪一种好吃哈，我明天一定慕名的去试一试。吃很重要的，你现在特别忙，是不是吃就会让自己变得简餐？
对，就怎么简单怎么来，丝毫不注意营养，知道要多吃菜，少吃肉。少吃碳水，但是戒不了碳水，然后好像说是碳水让脑子就是就血糖升高，脑子糊嘛。但是我反而是吃了碳水，我才有力气去思考，感觉要不然读不下来。
也有人说告诉过我啊，因为按照营养学，或者说因为我也想要好好的从饮食上能控制自己的体重嘛，我也想要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嘛。我去读了一些，根据我得到的资讯，好像饺子是应该不能吃的，因为按照我拿到的那个顺序哈，如果要能够从食物饮食上面保证自己体重不要继续增加的话，我看到有一个饮食的顺序单，就是先吃什么，再吃什么，最后吃什么。
先吃什么？
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然后才能吃碳水化合物类的，然后最后才能吃水果类的。就如果你已经饱了，最好不要吃水果类的。所以是先要吃蛋白质，再吃蔬菜，再吃碳水。但饺子是把三样都合在一起了，
一起吃。
对，因为据说先吃蛋白质，然后中间吃青菜，最后再吃碳水，就能够把蛋白质跟碳水分开。这样好像时间虽然可能只能相差几分钟，可是整个身体吸收的时候就会更有营养，更能够保证自己吸取足够的营养，而不吸取那么多的碳水。
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先吃
真的
先吃菜，
嗯，
再吃蛋白，再吃碳水。
哦，好吧，那你看，咱两个都已经听到不一样的资讯了。我想小伙伴们如果想透过饮食控制自己的体重，那可能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招数都有啊。
嗯，
那我想今天开头为什么从食物开始呢？也是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一日三餐也是蛮重要的啊，营养要好，而且每个人确实根据自己的行程、跟自己的工作、跟自己时间安排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一个个体都是很特别的，也不一定非要强迫自己照着某一个方式哈，但会有压力。有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小伙伴好像生活的都那么精彩，身材都那么棒棒的，自己看着会有压力。从外界给来的很多资讯都会折射到我们生活中，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塑造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再怎么逃都逃不过这个循环。好像忙的时候就不会太特别介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了。
所以太在意的人是太闲了吗？
不知道，我忙的时候我就是想不到这些了，外在形象就完全不能顾及了，想吃什么也就吃什么了。当然完全顺着自己这个食欲去狂吃一阵子以后，也会有后悔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在意别人的看法的，
有时候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在意，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某一刻又觉得自己应该在意。
就像我这周其实读课本 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关于真实的我们和虚假的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我们的家庭，我们受的教育影响，我们总想给这个世界，给别人呈现出一个虚假的我们，但是真实的我们被我们藏在里面了，是上帝最初创造的应该有的我们。
我知道你说的，我们平常都是别人说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自己形象的认知的。就比如说，我如果贪吃了好多天，我先生，我身边最亲密的人，他肯定会提醒我的啊，少吃一点哦，注意哦，你的血糖要高了哦，你的胆固醇要高了。包括我，身边的孩子们也会提醒我，有很多天一直在忙忙忙，他们都会提醒啊，妈妈你要小心哦，多运动哦。不能忽略自己每天的健身啊，他们也会从健康的角度来提醒我。然后这些方方面面的语言呢，就会让我忽然间又开始在意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从家庭啊，从社会啊，总在方方面面提醒着我们，我们是有一个样子的，在外人眼中有个认知，在我们所生活的社区环境当中，都有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看法，形成了我们的一种形象。你是说这个吗？
其实这个还不，我觉得还不算是虚假的我们，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课文说的关于虚假的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观点引导着我们的价值。其实有点像刚才梦圆姐说的这个，但是又更进一步，比如说必须让女孩子们保持苗条，保持身材，那瘦才是美的。这个就是一个虚假的我们这个世界引导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必须要追求白瘦幼。现在其实有那么个词叫白瘦幼，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对我来说这词儿都是新的。
你要白，你要瘦，然后又显得非常幼态，这才是美的。这就是一些世界向我们宣传的一个观念。还有比如说，我必须要挣多少多少钱，我必须要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必须要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庭，才让别人来羡慕我。追求的都是让别人来看我们，羡慕我们的，而不是真正的我们内心的满足的。
哦，所以这里讲的你新学的这门课所说的真的自我和假的自我，其实是要看我们这个自我形象跟着什么样的思潮去走吗？
对，就像真的自我其实是神创造我们，只有神能满足我们的，就是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找到喜乐，找到快乐。但是从世界来看，哎，你有没有我有钱？你有没有我成功？看上去。
你刚才说到，神满足我们啊，其实这个不应该是信主的时候，在圣灵里重生的我们就应该有的满足吗？这个难道要不停的去辨识吗？
其实是应该的，其实是一开始我们认识神之后，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辨识出来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们知道，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的生命已经交给耶稣，交给神了。但是在面对生命中、生活中一些选择的时候，大到我的专业、我的工作的方向，小到我今天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其实我们都是有选择的方向的。即使今天我真的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能有的选择也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整个大的方向是朝着在神里面真实的我们去前进的。
你这样说满足的时候，我突然想哈，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跟葡萄聊天，葡萄跟我说了，他这个星期去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小组的，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跟他现在在一个教会里。他去那里呢，第一次去，他就发现哇，查经聚会结束以后有好吃的，然后他就跟我描述那个吃的有多好多好。因为准备这次茶点的那个姊妹，她平常就是在一个挺高档的一个蛋糕店里工作的，她自己也喜欢，所以呢又有爱心，专门做了特别好吃的各种样不同甜度的蛋糕，还有饼干，哇，听了我就好想吃啊。然后他最后说，他说可是，一起去查经的姊妹， 因为茶经已经很满足了嘛，所以茶经之后的甜点呢，大家就是各取所需，每个人也就是吃了一点点也就够了，还剩了很多，你知道吗？我当时听的时候就在想，哇，我怎么会错过了这次茶经呢？如果我再来的话，我可能会把那些甜点全吃掉。刚刚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啊，我突然在想，那群姊妹好幸福啊，她们好像两者都有了，满足了在神里边的神的话语的滋润，他们在面对甜点的时候，可能甜点都没有那么大的诱惑了。我觉得你学的这门课，他在讲人在一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上帝的形象在我里面，我们又把自己放在圣灵里，经常被圣灵来滋润和饱足的时候，其实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选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至少我吧，我觉得可能我都没什么抵抗力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思潮，像潮水一般向你涌过来的，这没有什么辨识力的，好像这个思潮一来就会跟风的，而且每个人里面，不管是对食品的欲望，对于钱，对于情感，都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压制下去的一些渴望和渴求。甚至于有些渴求看似也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很容易会被这个世上的很多很多思潮影响，一下子就跟风走了。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到底上帝造我这个人，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都没有时间思考。
是，所以就像他还提出一个观念，就是现在这个消费主义非常盛行，就是我们买买买。有一些，就像对于我来说，我确实觉得我有时候花钱挺多的，但是我有时候又安慰自己，我买的又不贵，就是一些小东西而已。但有时候你想想，我真的需要这些小东西吗？就买的时候觉得满足了这种欲望，但是其实真正买回来也没有什么用，然后这些钱积小成多，而且现在基本上像国内是支付宝、微信，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是 Apple Pay，然后信用卡一刷都不用实体的钱，所以你花出去的时候就感觉没感觉，但是你又买，得到了很多这些物质上的这些小小的满足，我觉得是越积越多。其实那个空虚反而是越积越多的，就你永远也不满足啊！今天觉得我缺个这个，明天觉得我缺个那个，然后我就发现，我去逛超市的时候，我特别爱买那些打折的东西，但是其实它打折，我也不是那么必须要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有一天我的家里积攒了好多卫生纸、洗衣液，基本上半年都用不完那种。然后就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买了，所以再去逛超市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当下不需要，你就不要买。所以即使再碰到打折的，我就想，虽然它便宜了几块钱，但是我不要积攒，我不要就是买了，我用完了我再买。就哪怕有时候你赶不上，你需要的时候你赶不上打折，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训练，不要就是我想买就买，我真的是当下需要我再去买。
真的，真的是这样。我刚刚开始赚钱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告诉过我一件事情，那是30年前了。她就跟我讲过，她说你开始自己赚钱了，可是呢，不要乱买衣服。你需要什么，就把最重要的钱呢，买一件好的衣服，宁愿积攒一些钱买一个贵的衣服，也不要去买打折的衣服。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进去，什么便宜的我就去买，而且都真的不贵了。而且我后来情绪不好的时候，更要去，到处去逛，也不会花很多钱。直到10年前，因为我妈妈跟我讲这句话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我并没有听进去，也没照着做。但10年前呢，我开始收拾衣橱，因为没地方放了，我才发现，我怎么积攒了这么多？连那个便宜的时候买衣服，它也是有这种减价的签儿在上面的嘛。很多衣服啊，那个价签我都没有拿下来过。哇，我才惊觉，我送给朋友一送就送了2包，里边有很多都是没有穿过的。他都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衣服，我开始改。可是10年过去了，这个习惯慢慢慢慢改得差不多了，但还有，还做不到很智慧的，完全按照计划，我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但 一直在改，所以我相信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去花些小钱？那个过程当中，到底满足我什么渴望吗？想想，好像自己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缘由的，总觉着这钱花出去了就高兴，但是到底为什么呢？我连花钱的时候自己的理性都没有启动的，没有分析过自己，没有去想过我为什么会需要这个，我内心深处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是这几件便宜衣服能满足的吗？那到底我需要什么呢？其实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才慢慢开始去认识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所以我在刚才听你说的时候，你学的这门课，它是在训练你们去辨识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吗？还是说要在生活中的选择怎么来辨识你真实的需要，还是这个需要是假的？或者说你们这个课讲的这个真的自我跟这个假的自我，它那个分水岭是什么呢？就是这门课为什么去学呢？
我想，因为这本书是关于怎么做耶稣的门徒，那我想他提出的这个观念是，起码对我来说是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观念是跟圣经、是跟神、耶稣教导我们的是有多不同的。然后我们如果没有跟随这个世界的观念的时候，起码对我来讲，有时候我没有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是把我的人生方向调整到走向耶稣的时候，其实你背后是有很多的声音在反对你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信息是给我们更坚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那他在我们追求这个真正的自我，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形象，我们要努力的让他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嘛，也不是我们靠自己能长出来的。要是自己能长出来，我们都不需要恩典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听到这些杂音的时候，有这些挣扎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有没有讲？
哦，有，就是我们要把耶稣的教导运用在实践中啊，然后你要知道，你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肯定是要受苦的之类的。对，我想他一开始的这个概念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意识吧。对，比如说他一个很好，就是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富。如果别人亏欠了我们，那我们不能让自己吃亏，我们要自己找回我们的正义啊！别人欠我们钱，我们一定要拿回来或者怎么样。我今天给你做了一件事情，那你就欠我一个情，你必须之后还我这个情，这是世界教导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慢慢的朝着真实的我们，是神一开始创造的我们的，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遵守的时候，就会遇见张力，然后这个张力会让我们很难完完全全、非常顺畅的向着耶稣基督就跑过去了，因为我们这个方向虽然知道常常会有阻力，甚至于还有好像背着很多的以前的很多很多环境带给我们的。有的时候是压力，有的时候就是一些不停的跟我们说的一些谎言、一些谎话，都会渗透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里面的。这些掺杂、这些压力、阻碍，常常会让我们想象着神掌的那个心都被埋、压死了，就长不起来呀。
对，但是当我们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我们选择朝着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但是我愿意跟随耶稣的教导去爱人如己，去奉献我自己，我多奉献一点，多开几趟车，多接送接送人，然后多邀请人家来我家吃饭。可能我表面上看上去我是牺牲了我的时间、我的金钱，但是其实这是符合耶稣的教导，是爱别人的。但这个过程可能一开始，我想，如果我去跟随世界的观念，就去想我自己的钱，我凭什么给别人？但是我去 朝着耶稣的方向的时候，这是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的相爱。那慢慢慢慢的，不仅我能付出爱，感受到耶稣的爱，我也会感受到别人的爱。就是这个满足是在耶稣里边的，而不是世界教给我们的，我们在金钱上的满足能够带给我们的。
我就明白了，这门课还有你在学，就是做门徒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非常实际的，在日常当中，要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都要想一想的，顺着我们的真实的那个原本神造的那个有神形象的那个自己去走的时候，最后就慢慢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会逐渐生出来的，可能就在准备食物给别人吃的时候啊，接待朋友一起到家里来聊聊天的时候，这个过程那一定就是同一个时间，你不可能做别的了嘛。你想去看电视剧，肯定就不能看了呀。你至少要用这个时间来陪伴你邀请的人啊。可能在每一次这样的非常具体的生活的选择里边的时候，就生出不一样的性情。这就是一个新的自己，慢慢慢慢向着耶稣的那个自己，那个全新的自己，逐渐的长成了那个可以看见的有身量的模样了。
对，
听起来好像就是挺日常的决定就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了。
而且这些很日常的决定，其实都有很多时候看似很日常，但是确实也不容易做到。我就又突然想到一个，就像我以前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觉得我的观点都是对的，然后当别人对我提出批评或者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以前就会觉得很生气，那个脾气就上来了。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但是现在会慢慢的，就当别人给你提出这些意见，我真的好好想一想，如果做错了，就愿意去跟别人道歉的。这也是耶稣的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觉得，像如果是之前的我，绝对不可能的。我凭什么跟你道歉？但是现在真的生出那种从内心，觉得你自己确实做错了，对别人造成了这种伤害或者是损失。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以前可能会觉得真的自己错的时候会有那种愧疚感，就觉得哎呀，就是真的对不起别人。但是现在在耶稣里边，就是我们的罪都是被他赦免了，所以不再被他纪念。耶稣的血是遮盖了我的罪，我可以带着耶稣的爱去道歉，我也知道我在耶稣那里是不被再定罪的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释放。这种满足真的对比以前，如果跟别人闹矛盾，带着那种仇恨过日子，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天上一个地狱的那种。
你会不会回头去想的时候，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啊？你会觉得哇，这个遇见不同意见可以很平静去分析，然后如果知道错了也能够很平静就去改，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自责，这样的一个自己，你是不是会越来越喜欢啊？
对，不仅是喜欢这样的自己，我觉得是生出更多对耶稣的感恩吧。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不是人能做到的。
也不是一朝一夕哈，确实也过了一段时日。有点像我那个终于可以戒掉这个乱买衣服的习惯，也用了很多年一样。这就是神的恩典，真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然后，
怎么最近老在夸自己？
这个算夸吗？我觉得算是对自己形象的一种认识吧。就像我相信你这本书，它既然在教你们去辨识错的假的自己，去靠着神的恩，可以在真的自己上面每一天被圣灵更新，再多长出一点属神的生命来。这个过程，我觉得不是夸自己或者是贬低自己的过程，而是真知道，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边住下了，他在随时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被圣灵重生的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理所当然是一个全新的模样。我觉得不应该是夸奖吧，我想是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个更准确一点。而
嗯，
我是很欣喜去发现，原来靠着圣灵，我是可以被圣灵养育成这个新的模样的。嗯，有很多的赞美和颂赞想要说给神听，也有一些喜欢。我觉得神造的我真好呀，这个不是自夸，而是
嗯。
我觉得里边有一份对耶稣的感恩，也有对耶稣的一种喜欢。因为他喜悦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愿意照着他的心意长成他喜欢的样子呀。
嗯，
这是不是更加的自夸了？我是不是越说越说不清楚了？好吧，
自夸就自夸吧。
其实我是很鼓励你多学一学。我觉得我们需要，当我们真的知道有圣灵来给我们重生的时候，每一个属神的小孩都应该活出一个全新的模样的。可是这
嗯。
个过程啊，真的是有很多搅扰，可能就是那个我们在假的这个世俗的整个思潮里活得太久了。甚至于有些小伙伴，我都知道，虽然是信了，可是很难活出新的模样。那我相信这些是需要去揣摩，需要去学习，也在这过程中重新成长一回。重生的生命值得全力以赴的去好好的长一回呀，珍
嗯，
惜这个重生的机会呀。
朝着那个对的方向奔跑。
是啊，是啊。
嗯，
每一天被圣灵更新一点点，假以时日，回头一望，都会赞叹：哇，原来我可以是这个样子，那多好啊！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夸的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
要是没他救我们，我们就死在过犯当中，我们连思考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全然恩典。
阿门。
谢谢蓝莓的分享，也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完成课业的压力哦。我知道你还要赶作业。
好，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
下次见喽。